操纵之网。操纵并不简单，并且很少是单向度的，多种类型的操纵交织在一起，织就了一张看似难以逃脱的网。比如财务上的苛待增加了另一层，它不仅限制了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当这个人打算离开，他还制造了另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或许他们没有银行账户，或许他们根本拿不到钱，或许是他们的伴侣管着所有的账单。受害者也有可能是那个挣钱的人，他们的伴侣依靠他们过活。就想要离开而言，这同样是要命的。要供养两套房子，可能会捉襟见肘，或者让一个人无家可归。我曾经见过操纵者故意放弃工作的案例，然后把他们的时间用来监视控制他们的伴侣。即使一个人拿到钱的途径不受限制，但他们使用钱的方式可能会受到严格的管控，被百般盘问或者考量。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卡住金钱和财物，使得操纵得以维持。福利或许被冻结，而一个人的信用也有可能被破坏。如果受害者要带着孩子建立一个新家，信用记录不佳或者没有存款，是不可能搞定住所的。操纵之网还包括了与他人明里暗里的共谋。在杰斯敏的案例中，她的婚姻是包办的，她是嫁过去和姻亲住在一起的，她谁都不认识，在当地没有朋友，也没有联系人。接下来的18年对她来说是可怕的，她成了类似于奴隶一样的存在，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粗活，被整个大家庭所控制。她的自由受到了公婆、丈夫以及大家庭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流逝，还加上了她自己的孩子。杰斯敏感到被困住了，无路可走。她不认为有离开的可能，她得不到帮助，也无处可去。她很清楚，如果她设法离开，丈夫和公婆会直接把她带回来。杰斯敏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遗书透露了她的痛苦和孤立。这种类型的共谋控制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家庭团体和社群中见到。当我们考虑到所谓的荣誉暴力的时候，就尤其典型了。英国慈善机构卡玛尼尔瓦纳是为了帮助陷于这一境地的人而创立的。当我在伯明翰的一个活动上发表演讲时，他们正在那里致力于提高人们对有关荣誉暴力问题的认识，而这种暴力有时候也会以谋杀终结。某些类型的荣誉暴力的过程和动机与凶杀时间轴的8个阶段有非常近似的平行对应，这一点在活动上得到了讨论。操纵或强迫一个人服从的动机是一样的，对操纵的威胁或者受害者试图挑战操纵也会终结于荣誉暴力式的死亡。在杰斯敏的案例中，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认为逃跑毫无可能。当受害者在乎的人受到威胁时，逃跑也变得越发困难，甚至宠物也可被视为是一种威胁。有些操纵者会恐吓要对宠物实施安乐死，或者伤害它，不给它喂食。如果这个宠物一直是与世隔绝的生活里的可靠的伴侣，这或许是一个可怕的要挟。更常见的是利用儿童来实施操纵和威胁。阿米塔是一个年轻女子，在和穆罕默德的整个关系中，她一直在怀孕。穆罕默德会强迫她做爱，并且不准她采取避孕措施。阿米塔害怕违抗穆罕默德，极其渴望离开他。穆罕默德曾在不同的时间折断了她所有的手指，强奸也是隔三差五的事情。他们有5个不到10岁的孩子。穆罕默德放弃了工作，好保证自己能够监视阿米塔。穆罕默德整天待在家里。阿米塔告诉我，当天确实要离开屋子的时候，他总是至少带上一个孩子一起。阿米塔说，哦，他知道我不会跑掉，不会扔掉我的孩子们，所以他身边总是带着其中一个孩子。我不会跑的， 我不会把他们留给他，我做不到。他们是我的孩子，所以我给困住了。阿米塔有一个朋友，我和他们俩一起谈过话。那位朋友频频点头，赞同阿米塔跟我说的每一件事。哦，我不知道没有布沙拉我该怎么办。阿米塔说着，朝他的朋友布沙拉点了点头。哦，他让我保持清醒。布沙拉笑着说道：“
哦，我讨厌他，我极端的厌恶他。
但如果一旦让他知道这一点，我就会被阻止，我就再也进不了屋子了。然后，他就只能靠自己了。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的，我总是面带笑容，真的是一团和气。啊，我讨厌这么做，但我别无选择。我们能怎么办呢？”在这里，布沙拉也陷在操纵的网络之中。他没有挑战穆罕默德，事实上没有人这样做，他的所作所为肆无忌惮。这种情况延续得越久，他的权力就越大。布沙拉是一根救命稻草，但他不得不与操纵方虚与委蛇，才能做到这一点。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两难困境。阿米塔说：“我很害怕法院会把孩子判给他。”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觉得一切都很好。要是我对别人吐露了真相，我是说，如果他发现的话，他真的会杀了我的。我记得在为我的一本书做研究时，读到过一个故事：一个女人说，丈夫常常威胁要体罚孩子们，但给了这个女人选择的机会。她说，要么是他来揍，要么由这个女人来揍。最终，这个女人打了孩子，她知道这会比她动手要温和一些。毫无疑问，任何对孩子的采访都会向社会服务机构透露，是妈妈对他们动了手。有人曾经告诉我，有些女性会给他们的孩子服用镇静剂，这样他们就不会在半夜醒来哭喊，惹怒操纵者。有些孩子在操纵欲强的人的怂恿下开始虐待受害者，所有这些对孩子来说都是创伤性的。我们倾向于认为孩子目击了暴力，但他们不单纯是目击，他们正在经历暴力，他们受到了虐待。家事法庭实际上是这种操纵的同谋。有一个国际上广泛传播的运动强调了这个问题。法庭说是一个对家事法庭及其歧视性举措作出挑战的非营利性组织。在家事法庭系统中，由法官和律师所做出的令人不可接受的评论和裁决层出不穷。这一运动提醒人们，家事法庭急需改变，并且产生了真正的影响。让受害者和曾经操纵他们的人、曾经令他们感到恐惧的人待在一个法庭上，将永远找不到真相。对抗制系统假设每一个人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并且没有被人吓破了胆。这种情况十分罕见。由于这个系统的自大，他甚至假定他对双方都有控制权，并且他的决定是一锤定音的。当施暴者公然违抗法庭所施加的法令或法规时，这一系统中的缺陷日益清晰。法庭往往并不认真对待这些违抗，这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了。情感操纵只为了取胜，这是一场复杂而险恶的游戏。社会规则和司法系统对受害者百般刁难，让他们得不到保护，有时甚至令他们死亡。不过，这些运动正在不断的增长，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家事法庭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压力，需要变得更加明智和开放。这个系统将受益于对操纵策略的识别，正是这些策略使受害者麻痹，让他们看起来歇斯底里，而施暴者却显得冷静而理性。我曾经参与了一部有关家庭暴力和执法记录仪的纪录片《全景》。一个警用摄像机捕捉到了两名警员出警处理一位遭到毒打的女性偷偷拨打的999电话的时刻。那个殴打她的丈夫不知道她报了警， 暴力令人震惊，而这正是视频所捕获的。但更令我吃惊的是听到受害者告诉我们对操纵行为的描述。他提到了施暴者用来让他明白该如何表现的暗号。这些暗号以及另外一些信号不会被其他人识别或者察觉，甚至给人以施暴者并没有在操纵受害者的印象。在民事和刑事的诉讼程序中，这些暗号和特殊的表情常常被用来动摇受害者的证词。这位受害者还讲述了暴力的施加方式。她的丈夫很清楚她为遭受暴力而感到羞耻，如果她身上有明显的伤痕，她就不会外出。她在一家慈善商店做志愿者，但丈夫并不乐意她去那里。在她病休了一段时间，打算回去上班的前一天，她的丈夫揍了她。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理智的攻击，就为了让她休于上班。她丈夫的暴力不是冲动的，也不是她自己那不可控制的脾气的牺牲品。这和情感操纵一样，都是深思熟虑、冷酷无情和嗜虐成性的。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